第四章嘅全章喺旧约嘅1082页。
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下面我们一起读，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复数。
这是耶
和华大大的约，写写写
发发怒。
就他看耶和华说，耶和华在谁的手里所造，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难，所以没有急速逃跑他失去。
耶和华，现在求你赐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的话我何苦你吗？
你是耶和华神，
就在神的宫殿，在那里为自己砸了一座城，
坐在城的荫下，要看看那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个地方，使其发生
一切还一条虫子
咬
着
咬
着它，一直一直不倒。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而他就对自己沉思说：“我怎么比活着还好？”
当时耶和华说：“
你因这个密码
发昏而不愚怒吗？”他说：“发昏自己。”
耶和华说，这密码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也发生，你也干死，你上哪里来吸？
耶和华这密码为发生，其中五个变成从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许多从右手的起的活起来。
感谢神。今天，神又差遣弟兄姊妹到你这来证道。
感谢神，今日弟兄姊妹又再一次嚟到你当中证道。
今天证道的主题是。
佢今日证道嘅题目系。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今日请弟兄姊
妹。今日我哋请弟兄姊妹。好啊。
在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嘅问题。
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去看待其他人同埋看待自己，有冇双重嘅标准呢？
你觉得你对待别人以及对待自己，是否有双重嘅标准呢？
如果觉得自己冇嘅，你对人同埋对自己都系一样嘅，咁请你举手。
如果你是觉得没有区别的，你对人和对己都是同样标准的，请你举一下手。
有冇啊？有冇咁样嘅人啊？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待人同埋对待自己系有唔同嘅，有双重标准嘅，请你举手。
如果你是觉得对人对己有不同标准的，请你举一下手。
我都举手，因为我都系。
我也要举手，因为我也是。
因为当我哋若果好诚实嘅去面对自己嘅时候，
因为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哋就发现，其实我哋嘅人性里面真系有双重标准。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性里面真的是有双重标准的。
我哋中国人话要待人以宽，律己以严。
我们中国人有说待人以律，以宽，律己以严。
意思就系话，我哋对其他人咧要宽厚啲。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别人宽厚一点。
对自己咧嘅要求要严格啲。
对自己要求就要严格一点。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一般人所做的都是相反，
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正好与这是相反的。
我们对自己很宽松，
我们对自己很宽松，
对其他人要求很严格，
但是对其他人却要求很严格。
有什么因素令我们会是这样呢？
有什么样的因素令到我们是这样子的呢？
今天我们想一起去研究圣经里面一个双重标准的例子。
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双重标准的例子。
去探讨下呢种思想嘅缘由，
去探讨一下这种思想背后的缘由。
今日我哋嚟睇约拿书第四章，系呢卷书里面最后嘅一章。
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第四章，这是约拿书最后的一章。
之前我哋已经读过约拿佢点样逃避神嘅选召。
我们之前也读过约拿如何逃避神的选召，
唔愿意去到尼尼微城里面去，
不愿意去到尼尼微城。
后来当佢悔改之后，佢就去到尼尼微城去传讲神嘅信息。
当他之后悔改的时候，他又去到尼尼微城传讲神的信息。
于是尼尼微城嘅人，佢哋就大大嘅悔改。
于是尼尼微城的人就大大的悔改，
从王到百姓都回转归向神。
从王到百姓都回转归向神。
于是神就按住佢嘅怜悯，冇将国灾降俾佢哋。
因为神，然后神就按着他的怜悯，没有降灾降给他们。
如果约拿书就系停喺呢度嘅话，
如果约拿书只是停在这里的话，
呢个似乎都系一个几圆满嘅结局。
这似乎好像就已经是很完满的结局。
先知传讲信息。
先知传讲信息，
人就悔改了，
人就悔改了，
神就施恩怜悯，
神就施恩怜悯，
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如果约拿书停在这
里，如果约拿书停在了这里，
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去看到约拿再一次的软弱，
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再一次看到约拿的软弱。
但是圣经从来不掩饰人的过犯，
但是圣经从来不掩饰人的过犯。
即使那个是被神重用的人，
哪怕他是被神重用的人，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成为一面的镜子，
目的就是为了要这些人成为一面镜子，
映照出我们自己的不足，
映照出我们的不足。
约拿他就是一面这样的镜子，
约拿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
其实当他看到自己所传的信息被人大大的接受的时候，
其实当他看到自己所传的信息被人大大接受的时候，
当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
当人的生命有了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
他应该很开心的，
他应该是很高兴的，
应该很安慰的，
应该是很安慰的，
而且是应该觉得自己被神使用是很感恩的，
并且是觉得神使用应该是很感恩的。
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举行福音主日，
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举行福音主日，
坐满晒呢个礼堂，
坐满了这个礼堂，
仲有人排队喺出边要听，
还有人要排队在外面要听，
前面又有人担凳仔坐，
前面有人担小凳子来坐。
而讲完之后，所有人都决志信主嘅话，
而讲完之后，所有的人都决志信主的话，
我哋系会几咁惊叹神嘅大能，
我们会多么惊叹神的大能。
我们还会觉得自己有份参与在里面真的很荣幸，
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有份参与在里面实在是很荣幸。
但是当约拿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全城悔改的时候，
可是约拿当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全城悔改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什么？
第四章一节里面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约拿他不单止不开心，
约拿不单单他不高兴，
甚至他发怒去到一个的地步，
甚至他发怒到一个地步
去埋怨神，
去埋怨神，
还跟神说话，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他还跟耶和华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见到自己的侍奉大有果效，
见到自己的侍奉大有果效，
居然要跟神求死的，
居然要跟神求死的。
我相信约拿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相信约拿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什么促使他有这个反应呢？
是什么使他有这样子的反应呢？
当我们仔细去想，
当我们仔细去想，
就会发现是因为他对自己和对尼尼微城的人有双重的标准。
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对自己以及对尼尼微城的人有双重的标准。
他不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
他不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
而这个的双重标准是有一个的来源，
而这样子的双重标准是有一个来源，
这个来源我称它为一个自我膨胀病，
我把这个来源称之为自我膨胀病。
在第二节里面这样说，
在第二节这里这么说，
约拿他跟神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
约拿跟神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即系话佢早就估到啦。
也就是说，他早就猜到了。
佢同神讲话：我知道你系有恩典、有怜悯嘅神。
他跟神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唔轻易发怒，有丰盛嘅慈爱。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
约拿佢同神讲话：我早知道会咁样发生噶啦。
约拿跟神说：我早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
我是为了不愿意看到事情这样成就，我才逃跑的。
我是不愿意看到事情这样子成就，所以我才逃跑的。
那似乎是暗示，现在你又找了我来。
似乎这只暗示，现在你又找我来。
要我去跟他们传讲。
要我跟他们去传讲。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一点、通俗一点的表达。
如果我们用现代一些比较通俗的说法来讲的话。
其实约拿是讲紧话，神啊，你玩我。
也就是说，约拿跟神说：“你在耍我呀。”
约拿话：“我宁愿死啊，都唔见到呢啲人存活啊。”
约拿跟神说：“我宁愿死，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存活。”
所以第五节里面系咁样讲。
所以第五节那里这样说：
约拿佢出城坐咗喺城嘅东边。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
为自己搭咗一座棚。
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他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坐在棚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圣经这里讲得比较隐晦。
圣经这里说的比较隐晦。
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约拿他搭座棚在这里，看看你们怎么死。
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拿要搭一座棚坐在那里，看一下那些人怎么死法。
他仍然希望神会灭这座城的。
他依然是希望神。神能够灭这座城，
就好似所多玛和摩拉一样，
就好像所多玛和摩拉一样。
所以他搭呢座棚，睇下有咩好睇。
所以他搭了一座棚，想要看什么，有什么好细看。
他之所以系咁样做，
他之所以这样做，
归根究底就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需要比离离微城嘅人嘅需要大。
归根究底，他就是觉得自己的需要比离离微城的人的需要要大。
这个就是我膨胀病的第一个症状。
这就是自我膨胀病的第一个症状。
约拿他从神投诉的这一番说话背后有一个心意。
约拿向神投诉的这一番话背后有一个心意。
因为我们之前都提过，在旧约的传统里面，要去判断一个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的话。
因为我们在旧约里面也提过，要判断一个先知他是真还是假的话，
就是看看他讲的预言是否应验，
就是要看一下他所说的会不会应验。
在生命记里面是这样讲，
在生命记里面是这么说的：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
也无效应，
也无效应。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个先知擅自讲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这个是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分辨真假先知的标准。
这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的标准。
所以如果讲预言不应验的，就是假先知了。
所以如果说预言而没有验证的话，也就是他是假先知了。
所以约拿他知道神如果真的收回成命的话，
所以约拿知道如果他真的是收回成命的话，
他就有可能被人误解他是假先知，
他就有可能被人误解他是假先知，
他就再得不到人的信任，
他就再也得不到人的信任，
尤其是他本国以色列的人，
尤其是他本国以色列的人，
他可能会身败名裂的，
或也许他会身败名裂。
再加上我们之前都讲过，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仇人，
我们之前也讲过，亚述人是以色列人的仇人，
是欺压约拿同胞的人，
是欺压约拿同胞的人。
约拿他心里面不愿意为了这些人背上假先知的污名，
约拿不愿意为了这些人背上假先知的污名。
所以在约拿看来，
所以在约拿看来，
他维持自己名声的需要远远比离离未成这些人的生命重要，
他维持自己名声的需要远远要比尼尼微城他们生命来得更重要。
所以他不愿意听神的差遣，
所以他不愿意来去听神的差遣，
去到了又不愿意神的怜悯临到他们，
去到了他与神的怜悯能够降在他们身上。
其实有时候这一种的双重的标准，
其实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双重标准，
这一种看自己需要比其他人需要大的心态，
这一种看自己的需要比其他人的需要大的心态，
在我们生活里面都会有，
在我们生活里面也会有，
未必会好像约拿那么极端，
或者未必像约拿这么极端，
就好像上个星期我去了雪梨，
就好像上个礼拜我去了悉尼，
那每一次去雪梨都有一个例行的动作，
然后我每次去悉尼都有一个例行的动作，
就是去买唐人的杂货，
就是去买唐人的杂货。
那我喜欢去一间呢，就是都几大规模的，
我平常都喜欢去一家比较大规模的，
咁啊可以推住车仔，好似去超级市场咁样，可以拣唔同嘅货物嘅。
是可以推着那个小推车去挑选不同的货物。
咁去到见到咁多嘢，咁啊好开心啦。
那我去到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东西，很高兴。
咁啊好喜欢就拣自己好中意食嘅嘢，就摆落嗰架车度啦。
那我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把它放在小推车上。
啊，薯片啊，各样其他嘅零食啊，咁样。
比如像薯片啊，各样零食。
但是呢我就留意到自己有一种 的心态，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有一种心态，
就是当 Gary 将他喜欢吃的东西放在车里的时候，
就是当我发现 Gary 把他喜欢吃的东西放在车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说哇这只不好吃的，
我就会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吃的，
哎呀那个好贵啊，
哎呀那个很贵啊，
那他就会说你喜欢吃的就好就不贵，
然后他就说那你喜欢吃的你就不觉得贵，
但是我喜欢吃的就很贵，
我喜欢吃的你就说很贵，
所以我自己都去学习了，
所以我也在里面自己学习，
就觉得不应该觉得自己的需要大过他的需要，
就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把自己的需要大过对方的需要，
不应该有这种的双重的标准，
不应该有这样子双重的标准，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需要不单只是在个人的层面，
我们有时候看别人的需要，看需要不单单是在个人的层面，
有时在群体的层面都会有这种情况，
有时候在群体的层面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认识一间的教会，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小组团契，
我认识一所教会有很多小组团契，
所以使用教会地方呢是要在个表上面登记的，
所以当他们要使用教会地方的时候是需要在表上面登记的，
咁啊，免得大家要爭同一個時間啦。
免得大家要爭同一個時間。
咁通常咧，星期六嘅中午咧就係最多人爭嘅時間。
而禮拜六的中午呢，通常是最多人搶的時間。
因為好多嘅團契小組都希望喺嗰個時間開會，大家比較方便。
因為大家都希望在那個時間開會，但對大家來說比較方便。
咁有一次就有兩個嘅團契小組咧一齊去爭同一個嘅時間。
有一次呢，就有两个团体同时要去抢那一段的时间。
咁于是嗰个负责人就希望同对方互相嘅讨论一下，可以大家配合。
负责人就跟双方讨论一下，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咁啊，一个早啲嚟，一个就晏啲走，咁啊可以大家都能够用啦。
那就希望他们一个早点到，一个晚点走，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够用到这个地方。
但系佢哋互相之间嘅讨论点样讲咧？
而他们互相之间的讨论怎么说呢？
大家都好坚持唔愿意早啲嚟。
大家都坚持不愿意早点来。
因为我要瞓晏啲。
因为我要睡晚一点。
咁对方又点样呢？
那对方又怎样呢？
大家都系翻工嘅。
大家都是要上班的。
星期六都系大家瞓觉嘅黄金时间，朝早啦。
礼拜六早上都是大家睡觉的黄金时间。
但我哋只系谂到我需要瞓晏啲。
但是大家只会想到我需要睡晚一点。
咁冇谂到对方嘅需要，
没有想到对方的需要。
但系当我哋如果净系睇到自己嘅需要，
但是当我们只看到自己需要的时候，
认为我嘅需要永远比其他人嘅需要大，
认为我的需要永远比其他人的需要大的时候，
我哋就会自我膨胀，
我们就会自我膨胀，
就会有双重嘅标准，
就会有双重标准。
即使人哋嘅需要喺客观上事实比我哋大。
哪怕别人的需要在客观上是比我们的大，
我们都不会看得见，
我们也不会看见，
就好像约拿将他自己的名誉和全城的人的性命相比一样，
就好像约拿以他自己的名誉跟全城人的生命来做一个比较。
约拿他这个自我膨胀病的第二个症状是忘记恩典，
而约拿这个自我膨胀病的第二个症状，就是他忘记了神的恩典。
喺约拿书嘅前几章，我哋都睇过，其实约拿佢真系领受咗神好大嘅恩典。
在约拿书的前几章里面，我们都真的看到约拿其实真的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
喺佢坐船去逃避神嘅使命嘅时候，
当他坐船去逃避神使命的时候，
当佢被抛落海嘅时候，
当他被抛入海里的时候，
神就使一条大鱼吞咗佢，
神就使一条大鱼吞了他，
保存咗佢嘅性命，
保存了他的性命。
以至佢喺鱼腹里面，佢自己都话：耶和华我嘅神啊，你将我嘅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以至他自己在鱼腹里也说：耶和华，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起。
佢亦都话：我必用感谢嘅声音献祭俾你。
我必用，他也说我必用感激的话、感激的声音来献祭给你。
我所许嘅愿，我必定会偿还。
我所许的愿，我必定会偿还。
但似乎佢记性唔系几好。
但似乎他的记性不是很好。
当佢喺鱼腹里面出咗嚟之后，
当他从鱼腹中出来的时候，
佢离佢去到尼尼微城去传讲神嘅信息，唔系隔咗好耐。
其实那时候跟他离他去尼尼微城传讲神的信息，隔了不长很长的时间。
但佢似乎已经忘记咗自己都曾经领受神嘅恩典。
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他自己也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
呢个恩典都唔系佢所配得嘅。
这个恩典也不是他所配得的。
所以当佢睇住尼尼微城嘅人嘅时候，
所以当他看到尼尼微城人的时候，
佢就对佢哋生咗一种偏见。
他就对他们产生一种偏见，
觉得佢哋罪恶满盈，
觉得他们罪恶满盈，
系唔配得到神嘅恩典，
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
神亦都唔应该施恩俾佢哋，
神也不应该施恩给他们。
佢忘记咗自己都曾经系咁样领受过，
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如此领受过。
他觉得我是配得神的恩典，
他会觉得我是配得神的恩典。
神对我有怜悯是可以的，
神对我有怜悯是可以的，
是应该的，
是应分的。
神对他们有怜悯就是不可以的，
神对他们有怜悯就是不应该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对一些的人生出过偏见，
大家是否曾经对某些人产生过偏见，
可能是一些的基督徒，
可能是一些基督徒，
你觉得他们做的生活好不好，
你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不好，
但是竟然有蒙神的祝福，
可是他们却依然蒙神的祝福，
好像很不公平，
好像很不公平。
又或者是一些未信主的人，
或者是一些还未信主的人，
令到他们的行为令我们觉得不是很愿意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的行为使我们觉得不是很愿意听向他们传福音。
可能是公司里面对你很差的那个经理，
可能是公司里面那个对你态度恶劣的经理，
又或者坐在你隔壁台成日背后插你一刀的那个同事，
或者是你隔壁桌那个经常在背后捅你的同事，
又或者是成日抄你功课又不愿意自己做那个的同学，
或者是那个老师愿意想抄你功课又不愿意自己做的那个同学，
甚至乎可能是成日很挑剔地投诉你家花一棵树生了他后院那个邻居，
也有可能是那个经常投诉你家的家里那棵树长到他家院子里面的那个邻居。
有时候他们的行为让我们觉得他这样的样子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呢，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这样子的行为他们怎么可以做基督徒呢。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有一个曾经伤害我的人，
有一个曾经伤害我的人，
他令我十分的讨厌他，
他令到我十分讨厌他。
我自己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来没有好像讨厌他这样讨厌过一个人。
我觉得在我生命里好像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一个像讨厌他那样子的其他的人。
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今生今世我都不想再见到他。
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再见到他。
那么一天在家里，
有一天我在家里，
我想起这个人，
我想起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是未信主的，
他还没有信主。
那我就想他会不会有一天信了耶稣呢，
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也信了耶稣呢。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想，
如果他信了主的话，
如果他信了主的话，
那将来在天家我岂不是要永恒地对着他，
那我将来在天家岂不是要永恒地面对他。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会很痛苦，
我那一刻真的觉得很痛苦。
但是圣灵提醒我，
但是圣灵提醒我，
我不应该这样想，
我不应该这样子想。
就佢喺哥林多前书里面喺四章七节里面咁样讲，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咁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既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我有咩好自夸的？
我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我成为基督徒得到神的救恩，唔通系我配得嘅咩？
我成为基督徒得到神的救恩，难道是我配得的吗？
既然我所领受的是不配得的，那我凭什么去觉得其他人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呢？
既然我所领受的是我不配得到的，那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说别人不配得这样子的恩典呢？
我有什么凭据令我可以有这个双重的标准呢？
我有什么凭据可以让自己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双重标准呢？
难道我现在领受了，我就有资格站在一个高一点的位置里面去判断其他人吗？
难道就是因为我现在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就有资格去判断，用另外一个标准去判断别人吗？
所以我在神面前反省。
所以我在神面前反省。
我深切地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论断人。
我深切地知道我没有资格去论断其他的人。
更加不能够拦阻神去施怜悯。
更加不可以拦阻神去施怜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时时地提醒自己。
我们也应当时时地提醒自己。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领受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领受的，
无论是我们的救恩，
无论是我们的救恩，
以至我们的恩赐能力，
以至于我们的恩赐和能力，
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我们生活里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是我们不配得的，
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我们要常存谦卑的心，
我们要常存谦卑的心，
意识到我们只是领受的，
要意识到我们只是领受，
我们不足以去赚取这些恩典，
我们 不足以去赚取这些恩典。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生出一个过大的自我，
我们就不会长出一个过大的自我，
我们就不会有双重的标准，
我们就不会有双重的标准，
以为我比起其他人在神面前更加有义，
不会觉得自己在神面其他人来说更为有义，
不会觉得自己应该配得到神更多的恩典，
不会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配得更多的恩典。
那神是怎样医治约拿这个自我膨胀病呢？
那神又如何医治约拿这个自我膨胀病呢？
每一次读到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
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都很深地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他对人的宽容，
我都深深地体会到神对人的慈爱以及他对人的宽容。
其实约拿的态度真是相当过分，
其实约拿的态度其实是非常过分的，
但神对他仍然是非常的忍耐，
但是神对他依然是非常的忍耐。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
所以有时我想，如果是我面对着约拿的话，
我有时想，如果是我面对约拿的话，
我就有可能会这样说，
我有可能就会这样说，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刚刚将你在鱼腹里面救了出来，
我刚刚把你从鱼腹中救出来，
又使你的侍奉这么有果效，
我又使你的侍奉如此有果效，
你竟然埋怨我，
你居然埋怨我。
但神以无比的慈爱同你讲，
但是神这里却用无比的慈爱对他说：“
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神希望用温和的说话去提醒约拿。
神希望用温和的话去提醒约拿，
希望他能够自我反省。
希望他能够自我反省。
当约拿他冇咁样做嘅时候，
当约拿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神又通过他身边的事物去教导他，
神又通过他身边的事物去教导他。
在第六至第八节里面，一共出现了三次的神安排。
在第六到第十八节那里，总共出现了三次神安排。
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
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
使其发生高过约拿，
使其发生高过约拿。
然之后到了次日黎明的时候，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
然后次日 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
然后再之后到日头出来的时候，
然后到日头出来的时
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
神要安排炎热的东风。
这一切都给我们看到是神有计划的，是特登的，将这些事摆在约拿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神都是有计划特意的将这一切事情摆在约拿的身边，
目的就是要约拿去体贴自己的心肠，
目的就是要为了让约拿去体贴他的心肠。
所以在第十至十一节里面耶和华这样说，
所以在第十到十一节那里神这样说，
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
这棵蓖麻不是你栽种的，
又不是你培养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一夜干死，
你都尚且爱惜，
你都尚且爱惜，
何况是对这座尼尼微的大城，
何况是对这一座大的尼尼微城，
其中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人，
还有更多的牲畜，
还有更多的牲畜，
我岂能够不爱惜他们呢？
我岂能够不爱惜他们呢？
在当中讲到不能够分辨左右手，有两种的解释。
其中当中说到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的解释就是说这些是人是小朋友。
有一种说这样子的人是小朋友，
所以他们不懂分左右。
所以他们不懂得分左右。
但有另一个都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是讲到全城的人他们都不懂得分辨是非，
而另外一种说法也象征了全城的人他们都不懂得去分辨是非，
不认识神的律法，
不认识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样行人生的路，
所以他们不懂得怎样去行人生的路。
神要使用约拿，他爱这一棵蓖麻的心，
神要使用约拿爱这一棵蓖麻的心，
让他体会到神自己是怎样爱惜尼尼微城的人，
使到他能够体会到神是如何爱尼尼微城的人。
神医治约拿这个自我膨胀病的方法，就是要约拿体会自己的心肠，
而神医治约拿这个自我膨胀病的方法，就是 要他来去体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要他去学习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去看其他人，
是将神的 国度和角度和他的神的眼光去看其他人。
这一种的学习不一定是关乎头脑的知识，
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不是关乎头脑的知识，
因为在第二节里面我们都看到约拿他其实在头脑知识上他都很认识神，
在第二节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其实约拿在头脑知识上已经很认识神，
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他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
他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怜悯的神，
但很可惜他只是有头脑上面的认识，
但是只可惜他只有头脑上的认识，
他没有从心里面去体会神的心肠，
他没有从心里面去体会神的心肠，
以致他不能够好像神爱尼尼微人一样去爱他们，
以至于他无法像神爱尼尼微城那样子去爱他们，
以致他有这个双重的标准，
以至于他有这样子一个双重的标准。
弟兄姊妹，其实有时我们都是一样，
兄姊妹，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
就像刚才我所举的例子，
就好像刚才我所举的例子，
难道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吗？
难道我不知道神说他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吗？
但我头脑上面知道，
但是我头脑上知道，
我有没有从心里面去体会神这个心肠呢？
但是我有没有从心里面去体会神这样子的心肠呢？
有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
不是因为我们头脑的知识，
不是因为我们头脑的知识，
而是我们能不能够体会神的心肠，
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体会神的心肠，
就好像在家庭里面，
就好像在家庭里面，
我们都知道神愿意我们作儿女的在主里面孝敬父母，
我们都知道神愿意我们做儿女的在神里面孝敬父母，
而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导去教养儿女，
而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导去教养儿女，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时刻的体贴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时刻体贴神的心意呢？
用神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家庭呢？
用神的国度去看我们的家庭呢？
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同心合一，
我们都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同心合一，
好像肢体一样互相配搭，
要好像肢体一样彼此配搭。
我们是否能够时时都体贴神这个心意呢？
我们是否能够时时体贴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呢？
即使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和我不是很合适，
哪怕是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好像跟我不是很投契，
我都愿意彼此的服侍，
我也愿意彼此服侍呢？
定是我会有一个双重的标准，
还是我有一个双重的标准，
跟我合适的我才关心他，
跟我合得来的我才去关心他们，
跟我不合适的我就不是很愿意去关心他了，
跟我聊不上的我就不是很愿意去跟他们在一起。
但神愿意我们体贴他的心肠，
但是神愿意我们体贴他的心肠，
神也都时时透过他自己的话语，
神也常常透过他的话语
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提醒我们，
借着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
不要有这个自我膨胀病，
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膨胀病，
以致我们看人和看自己有双重的标准，
以致我们看别人跟看自己有双重的标准。
愿意我们在约拿身上去学习，
愿意我们在约拿身上来学习，
不要将自己的需要看得过于其他人的需要，
不要将自己的需要看得过于其他人的需要，
时常的纪念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恩典，
时常纪念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恩典，
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其他人，
我们就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其他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
因为你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
你对我们一直都是施好多的恩典，
你对我们一直都施予很多的恩典，
给我们有很多的怜悯，
给我们有很多的怜悯，
即使我们陷入在过犯的里面的时候，
就算当我们陷在过犯里的时候，
你都从来不会离弃我们，
你也从来不会离弃我们。
但主啊，有时候我们作为人真的很软弱，
但是主啊，我们作为人有的时候真的很软弱，
我们领受了你这么大的恩典，却又不愿意将恩给其他人，
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却又不愿意把这样子的恩典传给其他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需要大过其他人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需要大过其他人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都是领受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我们都是领受的，
我们忘记了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忘记了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约拿他这个的例子成为我们的提醒，
使约拿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看自己，这样去看其他人，
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看自己以及看其他的人。
神啊，教导我们从你的眼光去看其他人，
神啊，教导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其他的人。
主啊，求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
李姊妹的信息，
不多谢你姊妹的信息，
让我们都期待耶稣，
都让我们这个说
我是耶稣的生命，
我是耶稣的生命，
都像耶稣，
都不像耶稣的，
我们都有双重标准，
我们都有双重标准，
请会众起立，
我们的前会众起立，
请唱诗376首，
唱诗376首，
手指教我